弟兄姐妹平安。我谨代表 CCIC 神鸿会的李焕生长老跟所有的弟兄姐妹来跟大家一起问安。那我当中我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认识哈。Balex 我们已经认识30年了哈。我刚刚才在跟 Cassandy 说，我们刚刚到会堂的时候是1984年哈。那时候从东岸念完书以后就到圣何塞来找工作，那时候一来找工作就在 CCIC 圣何塞就待下来，一直到现在三十年了，已经满30年了。然后那刚刚开始我们到了会堂，我们在青年团契聚会，那 Cassandy 跟那个 Valex 都在那时候的加勒团契，所以我们都在教会里面就已经认识这么多年了。那当中Sarah 跟 Randy 是我的妹妹哈，我太太是黄守玉哈，她今天在会堂还是有服侍，所以没有办法来到各位诸位当中哈。首席是守玉的妹妹哈，Randy 是我的 brother-in-law，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关系哈。那因为服侍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经常来到诸位当中哈。今天是大概是五年来第一次哈。我第一次参加的时候是在 Hilton 啊，在那个时候在 opening 的时候第一次的聚会，有一个礼拜天下午啊，那时候大概所有的 CCIC 都到齐了啊，那在那个时候开始的那个聚会一直到现在啊，很高兴能够来与大家一同来服侍啊。我觉得在会堂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我们很愿意来读圣经啊，这个也是当初我们来到了基督徒会堂留下来的原因哈，就是因为我们可以在这当中呢，可以一同的来读圣经，来读神的话哈。我们也非常的看重神的话，我们也愿意照着神的话来行哈。会堂另外一个很好的就是我们大家都有机会来服侍哈，所以我们刚刚到了会堂以后就在会堂里面服侍。那起先在青年团契，后来慢慢的有了孩子以后到了家庭团契。我们叫西安团契，在西安团契就在那里不断的服侍哈。那后来有机会呢，我参与这个主日学的工作，所以我看到这个 Larry 哈 ，Larry 是负责教育哈主日学的工作。那我在会堂里面也是在早期的时候就开始参与主日学的工作，然后跟许多的弟兄姐妹一同来搭配来服侍。那一直到了2006年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说，我在服侍当中我就觉得越来越不足哈，所以在2006年我就开始在基督工人神学院读神学哈。那个时候也是因为有一个机会哈，那个时候基督工人神学院原来在 Conquer， 那因为 Conquer 的教会比较少，他就希望到南湾来，所以他就在神鸿会基督徒会堂呢开始了一个分校哈，他在我们那边就在开始分校。那我说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机会哈，所以我们就开始在那里啊，跟着一批的弟兄姐妹在那里学习，我们在那里晚上在那里上课哈，周末在那里上课。所以从2006年呢就一直读神学，一直读到2011年哈。2011年的时候，其实是2010年的时候，那时候我第一个女儿就大学毕业了，那我跟她一同进大学的哈。那他2011年就大学毕业，而2010年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在想说，哇，我的女儿都已经大学毕业了，然后我还在那里，这个神学院里面哈，在那里神学院其实蛮辛苦的，因为那个时候一边上神学，一边又要 full time 在公司里面工作哈，在教会里面的服侍也不能少哈，然后家里也有三个小孩啊，所以这个好像四个球在那里抛哈，那蛮辛苦的哈。我相信 Larry 是非常的清楚哈，所以我大概花了将近六年的时间才把神学给念完哈。2011年我五月的时候毕业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就开始思想说，那我前面还要继续在惠普工作吗？哈，我已经在惠普工作20几年，我说继续在惠普继续的工作吗？那神有没有在我身上有什么其他的旨意哈？在这寻求当中呢，就渐渐的越来越清楚，神要我把工作放下哈。 所以在2012年我就在公司申请提早退休，然后呢在教会里面啊开始全职的服事哈。所以我现在在教会跟另外一个机构叫做众圣徒事工团哈，在那里大概有 50% 跟50%的时间在这两个地方哈。当然主要的时间是在教会哦，因为教会的工作其实没有办法 part time 哈。所以我那时候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可以在这边 part time 哈，同时呢众圣徒的工作是到世界各地去做门徒训练哈。那我们也发现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是要我们去 make disciple， 就是去做门徒训练，叫人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所以我就变成有两份工，两个 full time 的 job。 那其实服事主实在是很喜乐，那你看那个 Balex 就知道服事主是一个很喜乐的工作，因为我们看到人生命的改变，其实比你在公司里面做 project 哈，完成一个 project 还要喜乐哈，因为生命的改变是这样的真实哈。一个人生命的翻转的时候，你看他生命翻转的时候，这个翻转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非常的快乐哈，也可以与神同工哈，这个真是最美好的事情。一直到现在将近快两年的时间了哈。那今天早晨呢？我就想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我有一个姐妹哈，我们在会堂有一个姐妹呢，她很可爱哈，啊，我们也非常的爱她哈。但是她却生长在一个蛮扭曲的一个家庭哈，因为她从小呢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无私的爱哈。她从小的经验里面，所有的爱都是有条件的。甚至从父母亲的爱，从妈妈那里所得到的爱，都是因为他做一个好孩子，因为他非常的听话，他做了什么事情他才能够从妈妈那里得到他的爱。所以他从小他的观念里面，他的认知在他的经验里面，没有叫做无私的爱的，没有叫做没有条件的爱。直到后来他长大了，他结婚了，他有了第一个女儿的时候，他发现说他不由自主的，他从心里面就去爱他的女儿。那在这样的一个生活里面，天天的这样爱他的女儿的时候，他有一天他非常的震惊，说为什么我可以这样无私的来爱我的女儿，没有条件的爱我女儿，女儿没有不能给我任何的回报，因为她还是个 baby， 可是我就是这样爱她，可是为什么在我的自己的家庭，我母亲不能够这样爱我？所以他崩溃了哈，他完全的崩溃，一直到他周遭的朋友带他来信耶稣，带他到教会里面，他在教会里面遇见了耶稣，耶稣进入他的心中，慢慢的他在教会里面，他开始学习圣经，他开始认识主的时候，他接受主，他生命开始有些改变。但是他在他的这个成长的环境里面，他这个苦毒一直没有办法去除哈。所以十几年来，他在不同的教会里面，他在不同教会里面去寻求生命的长进，灵命的成长，但是他生命也不断的在成长。然而在他里面有这个对他母亲的这个苦毒却一直无法的释怀，一直挥之不去。直到他来到了基督徒会堂，开始只好好的读圣经，开始参加门徒训练以后，他真正的被神来触摸，被神的话语来改变的时候，他开始把这个都重担给放下来了，他生命开始得到了翻转，他得到自由。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被诊断出他是一个癌症的末期，所以他就开始进入这个化疗，然后很快的在几个月当中他就过世了。而在他生命好像在他生命中最脆弱的这段时间里面，他就有一个心愿，他要在他的生命当中，不管他在任何的时候，他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他愿意把他的生命活得灿烂。所以他在病床的时候去看望他的弟兄姐妹，本来是要去安慰他，却被他 从他身上得到安慰。照顾他的护士也都非常的惊讶，说他不但没有任何的抱怨，不但没有任何的苦读，而且他经常的微笑，每次看到他那个标志性的微笑就在挂在他脸上。所以他在我们当中做了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脸上挂着微笑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他在他的追思礼拜当中，弟兄姐妹都一同的见证，他是在他离世的世上见证了神在他身上的作为，他在他死亡的世上活出了他永生的生命来。那其实在圣经里面，在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四章那里，彼得约翰也有同样一个见证。彼得约翰他们是在他要上殿里面去做祷告的时候，在美门就碰到一个生来瘸腿的人。生来瘸腿的人原来是要求他们来周济他们，可是呢彼得却说，他说这个金和银我都没有，我只有奉拿撒的人耶稣基督的名来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起来，就一边跳跃一边行走，一边的赞美神。然后呢这个时候就在全城呢就引起轰动，那这些犹太人的官长呢听到了这些事情，就来到这里，就把他们下到监里，就把彼得跟约翰呢就下到监里面。然后第二天呢就把他从监里面提出来，在公会当中来审问他们。所以这段话呢，四章十三节呢，就是这个当他们在公会面前被审问的时候，那他们说一段话之后，这个官长的他们的反应。然后这里说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他们就是这些公会里面的这些的长老，这些的官员，这个犹太人的官，这些的祭司们，他们看到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又看见呢治好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说。这里有一个字，我就特别标明说，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换句话说，在他们身上，他们看到这些小民，这些本来没有学问的人，在他们身上却有耶稣基督的痕迹。这个就是一个生命的见证。我们能不能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在我们公司里面，别人认明我们是跟过耶稣的？所以我们如何把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如何能够活出生命的见证？所以今天我们就从约翰福音15章1到11节，我们来思想我们如何活出生命的见证。这段的圣经我们都很熟，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特别谢谢 Brian 弟兄选的诗歌都非常的这个与这个主题非常的贴切，我们非常熟这段的圣经。那我们也一同的来歌唱，用这个圣经来唱，这个来唱歌。刚刚那第二首这个葡萄树实在是非常好的一首歌，一边我们可以唱这个诗歌，一边我们就把这个圣经经文给记下来了。所以我就愿意与大家一同来思想这段圣经。这段圣经我把它分成四段，那这怎么来看呢？第一到第三节呢，我说这是结果是更多的生命，是一个干净的生命，是一个结果是更多的生命。第四到第六节讲到说是结果是更多的途径，是我们藏在基督里。第七到十一节看到说结果是更多的一个果效，就是我们能够活出生命的见证。第十节回到第十节，我们结果是更多的操练。我们说我们要在基督里，要藏在基督里，就能够结果是更多。但是我们如何藏在基督里呢？我们就是更多的操练，遵行基督的命令。所以我们一一的来看。第一个，我们要来思想生命的见证，要破题。第一个要想是什么样的生命，我们要做生命的见证，我们要思想我们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生命，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生命。这个是在第一到第三节那里， 啊，我们一节一节来看哈，为什么这里说我们是一个，我们所有的生命是一个结果之更多的生命？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到三节哈，第一节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什么是真葡萄树呢？啊，那我想我们可以看很多的解经书哈，有各种不同的解释。那我现在学会的一个读经的方式呢，我就是在圣经里面前后文里面，我来思想什么是真葡萄树。那你看这段的经文，最主要的重点就是葡萄树要怎么样，要结果子，是不是？所以什么叫做真葡萄树？就是会结果子的葡萄树就是真葡萄树，如果不会结葡萄的就不是真葡萄树，就这么简单哈。我父是栽培的人，我大概不太需要去思想什么是栽培的人，但是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从第二节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是我父，对不对？他就剪去。所以这个栽培的人就是负责在管理葡萄树，让葡萄树能够结果子，是不是？所以栽培的人他就是使得这些葡萄树能够结果子。同时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什么叫做我父是栽培的人？因为我们从第二节里面讲到说，如果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怎么样，把它剪去，是不是？然后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我们发现他有完全的主权，是不是？他看见他就可以剪，他看见他就可以剪修剪哈，他就可以修理哈。所以显然他是对整个葡萄树他有完全的主权，所以这个就是我父，天父是在我们身上，在整个的国度里面他有完全的主权。所以我是真葡萄树，耶稣基督是葡萄树，天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属我就是枝子是属于葡萄树上的，所以我们都是属于基督的。他如果枝子不结果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我们很容易就在这个剪去那个地方呢，就英文说 hung up 哈，你就在这里被悬住了，你就在想说，那剪去是不是就好像没有得救，你就开始在那里思想。那我们必须这个思想，我们必须再想一想，耶稣在这里到底是在讲说得不得救的问题，还是耶稣在这里到底是在讲结不结果子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前后文里面，我们就可以不需要去思想说到底剪去了是不是就不得救，尤其是后面有讲到说，这样好像枝子怎么样扔在外面怎么样，人就把它丢在火里面烧的，所以你就更想到说好像是没有得救的样子。但是在这里其实我就不需要太多的去研究说到底有没有得救，我只是要去研究说，我只要知道说剪去与修理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枝子结果，是不是？所以结果只是这一整段它主要他要讨论的信息。所以这个就是我渐渐在学的一个读经的方式。我不是去研究神学，虽然我读完了神学，但是我发现我不需要去研究神学，我需要的是我要知道耶稣基督这一段讲的这一段的话语对我到底有怎么样的一个教导，他要我有什么，我有什么样的改变，好叫我能够结果子更多。那我们就在想说，那什么是结果子？葡萄树结果子的意义是什么？葡萄树结出来的葡萄就显明这个树是什么，是葡萄树，是不是？在耶稣基督讲了一些的比喻里面讲到说，他说什么，好树就结好果子，坏树就结坏果子。他说你不能在荆棘里面找葡萄，是不是？你也不能在棘藜里面找无花果。所以果子告诉我们这个树的生命是什么，所以结果子表示这个是生命的一个流露。然后结果子更多是什么意思？当一个葡萄树上面它果子结了很多的时候，表示怎么样？表示这个葡萄是非常的丰盛，是不是？ 所以结果是更多，让我们看见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好了，当我们读到第一第二节的时候，我们马上会有一个问题想到说，那这个修理，这个天父他在做修理，他是怎么样的修理，是不是？所以我们常常就会自己去思想说，哦，修理那就是兴起环境来塑造我们，是神会兴起环境来塑造我们，也许给我们一些苦难，是不是？那在苦难当中呢，我们就会被怎么样，被塑造。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他讲的修理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们就往底下看，什么叫怎么样来修理干净。第三节他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所以显然耶稣在这里说，我们是怎么样被修理干净的，是因为耶稣基督的道，是不是？耶稣基督的道就叫我们干净了。在这里他说已经干净了，已经是读圣经的时候有些这些的字眼呢是非常的重要，已经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干净了，已经就是已经完成了，是不是？既然是完成了，所以我们今天有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是有一个干净的生命。而这个干净生命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回到前一节说，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怎么样？结果是更多。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今天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已经是干净的生命，你已经是有一个能够结果子更多的生命。我们要相信神的话，耶稣基督的话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因耶稣基督讲给我们的道，我们已经干净了，因耶稣 讲给我们的道。我们有时候也会想到说，哦，那我就是读圣经然后来操练，好叫我怎么样，我叫我能够干净，但是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他说已经是一个完成式。而且如果我们去看耶稣基督的门徒，雅各书跟这个彼得前书，他都讲到说他使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然后彼得前书他说我们蒙了重生，他说你们，耶稣在这说你们，这个彼得说你们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在读这个圣经，所以你们就是跟我们说的，就是我们得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以我们今天已经有了神的道，已经有耶稣讲给我们的话，所以我们已经干净了，我们已经有一个重生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可以叫我们结果子更多的生命。好了，那我们现在要来想，我们已经干净了，我们生命，我们一个干净的生命，我们可以结果子更多，那是什么样的果子呢？所以我们就来思想，到底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果子。当然我们讲说耶稣是什么，他说我是葡萄树，所以我们结的果子是什么？我们所结的果子是什么？就葡萄。我们结的当然是葡萄，因为葡萄树所结的是葡萄。但是耶稣说我是葡萄树，所以你们所结的果子，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不是？我们所结的果子，所结的葡萄，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结果子更多所彰显的生命是谁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的基督的生命有什么样的特质？我想在这里用哥罗西书这段非常简单的这个告诉的我们来思想一下。他说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二节，他说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他就是父神，叫就是你们与自己和好，你们就是我们，我们与天父和好。所以这个生命呢，这个葡萄的耶稣基督是葡萄，那我们所结出的葡萄，就是所结出的这个生命呢，有一个特质，就是它是与神和好的一个特质，它是一个圣洁的特质，是不是？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你看神要告诉我们的，要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有的一个生命是多么的特别啊！这个生命是神在我们里面，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说什么？ 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什么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们里面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着，基督的生命就是那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果子的生命是这样一个生命，所以我们要彰显的一个的生活，或者是我们要做的一个见证，就是一个这样的见证。好，现在来问大家了，你是否相信你里面已经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了？你对你的救恩是不是确定？为什么我们对我们的救恩不确定？有时候我们对我们的救恩不确定，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看我们的行为，我们在看我们的行为。当我们定睛在我们的行为上面，而没有定睛在刚刚神的话语里面说，我里面的生命是一个圣洁没有瑕疵毫无责备的生命的时候，我就开始怀疑我是不是重生，我是不是有那样一个生命。所以当我们定睛在我们的行为，在我们每天常常会犯罪这样的一个事实上面的时候，你就忘了你是谁。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你是已经干净了，你的生命是一个可以结果子更多的一个生命，你是可以把耶稣基督的生命彰显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在你的周遭的朋友，你的亲人当中。那我们在想，有了一个干净的生命，是不是就一定会结果子更多？换句话说，你就是每天的生活就会彰显出这个生命来。那从刚刚我们常常的这样的怀疑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好像不一定，是不是啊？好像是不一定。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结果子更多呢？就是第四到第六节啊，耶稣告诉我们唯一的途径就是常在基督里。这个常呢是一个经常啊，不是这个有时候啊，它是一个 always 啊，经常在基督里面。那我们来看底下的经文，他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耶稣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有时候我们不太了解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接着当我们不了解的时候，读圣经读到这里不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我们就往下读，因为下面就在解释说这是什么意思。耶稣底下说，他说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这里我们发现说，耶稣基督用后面这个负面的 一句话来阐述什么叫做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或者说我们要藏在他里面，他也藏在我们里面。那什么意思呢？枝子若不在葡萄树上，我们知道枝子若不在葡萄树上，这里有个字非常的重要，就是自己就不能结果子，自己就不能结果子。所以我们发现说，结果子是葡萄的枝子还是葡萄树？结葡萄是葡萄树，不是枝子。如果是枝子的话，枝子不在葡萄树上一样可以结果子，是不是？所以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以至于你们可以结果子，是不是？所以耶稣基督这句话就是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好叫呢我也在你们里面，叫你们可以结果子啊。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不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不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结不出果子来。所以藏在是什么意思呢？藏在是什么意思？藏在是住在的意思啊，说我就在你们里面啊，我也在你们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就是耶稣基督就住在我们里面。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六十七节他这样说，他说他一个祷告啊，他说求他，就是求父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应该有一个问题，就说 耶稣基督这个要保罗这个祷告要叫圣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好叫哈，死就是结果哈，结果的是怎么样？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耶稣是不是已经住在我们心里面了？是不是？刚刚我刚跟大家读的那个加拉太书第二章，在这里哈，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既然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为什么还需要圣灵叫我们的心理力量刚强起来，然后基督才能够住在我的里面呢？住在我的心里呢？所以这里住在的意思不是仅仅在的意思，乃是英文说 dwell， 就是说把它当成家。我不晓得你在你的家中，你是那个是不是你的家，换句话说，那个你是不是在你的家中你都可以做主。我发现当我的孩子开始进入 teenager 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不再是主了，因为我就发现他的房间门口就贴了一条这个，尤其后来我的大女儿她在念大学的时候是在大学的这个警察局工作，就找了一条黄色的袋子，上面写说 Police line do not enter， 所以就挂在她的房间门口，所以从此我那个房间就进不去了。然后我儿子那时候很小，他就看到那个旅馆常常有一个牌子就挂在那个 doorknob， 就是那个门栓上，说怎么样 do not disturb， 他就做了一个牌子写 do not disturb 挂在门口上，所以我那个房间也进不去了。那我不知道我们心里面的心房里面是不是耶稣基督在里面是主，他是不是有些房间进不去，是不是有些房间，一个房间上面房间挂的是这个是韩剧，所以这个是我看韩剧的房间，所以耶稣基督请你不要进来，是不是有些房间呢是这个是我炒股票的房间，所以耶稣基督也请你不要进来，还是有一个房间，赫然的发现说有一个房间里面关着一个人，这个人是被我关了十几年，我本来是应该要原谅他的，但是呢他却在这个房间里面怎么样待了十几年，然后有这个我想到我就把他带出来公审一下，然后呢再把他放回去，我们的心房是不是耶稣基督在里面做主，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是不是真的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我们能不能结果子就看我们是不是愿意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做主。然后这里接下来说因为离了我，同样的耶稣用反面的句子来解释，我也藏在为什么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离了主不能做什么吗？这是我要问的问题。真的不能做什么吗？我们如果不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不可以办布道会？你会发现，如果你不在基督里面，你可以一样办布道会。我最近听到一个话，非常的刺耳，叫做办教会。如果我不在基督里面，我可不可以办教会？可以。而且我也发现，我们在矽谷的这些人，每个人都有两把刷子，我们都有很大的本事，我们可以把事情做得轰轰烈烈的，但是耶稣说这个我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对读圣经要有一个对神的话要相信，是不是？耶稣这样说我就这样信，但是我必须了解说不能做什么。我可以办布道会，我可以办教会，我可以做很多关怀的工作，但是我不一定在基督里，也是换句话说不一定基督是在我身上做主。那这里耶稣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耶稣在这里讲不能做什么，那这个什么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这个从上下我们看这个什么就是结果子，换句话说如果基督不在我里面，你可以做很多轰轰烈烈的事情，你可以做很多辉煌的工作，但是 你不能结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不是？所以这个做什么就是结果子。换句话，耶稣说，离了我你就不能结果子，离了我你不能结果子。那我们再思想一下，葡萄树最主要的目的要干什么？要结果子，是不是？栽培的人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结果子。那如果这个枝子不能结果子，他就要把它剪去扔在外面，是不是？所以这里说，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了，人拾起来扔在火里。这里很简单的意义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枝子如果不结果子的时候就没有用了，是不是？没有用了，就是唯一的目的，就唯一可以用的，就把它丢在火里烧了。所以我们要在神的国度里面有用，就是要在我们的生命上结出耶稣基督的果子出来，是不是？啊，然后接下来结果子更多，我们有什么样的果效？结果子过更多的果效就是活出生命的见证。啊，我们若常在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里有一句话，耶稣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样的祷告，这是一个祷告，是不是？如果你祷告就必定成就，哇，这真好，是不是？我不晓得我们的祷告是不是都能够成就，但是这耶稣基督在这里有一个秘诀，我们就常说祷告的秘诀是什么？就是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想，当我们藏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做主，我们所思所想就是，是不是就是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所思所想？我们的价值观是不是就是耶稣基督的价值观？我们的先后次序是不是耶稣基督的先后次序？所以是不是耶稣基督的话就在我们里面？那个时候你想，你的祷告神不听吗？肯定会听的。所以第一个果效就是我们的信心就因此增长。当我们祷告蒙垂听，当我们的祷告得到成就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越来越增长，是不是？接下来第八节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成为人的一个目的，神造人的目的就是要荣耀，荣耀神。这个是在威斯敏斯特的这个小要理问答里面的第一个，就是人的目的，人活着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因此他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神就得荣耀，所以你的生命就得到实现，是不是？所以第二个就是你完成了使命，你生命得到实现，父神得荣耀，我们的生命得到实现。哇，这是真是美好的一件事情，是不是？然后接下来说，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人看出耶稣，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人门徒。就像刚刚第三那个使徒行传第四节那里，第四章十三节那里说，他们就认明怎么样，彼得约翰是跟过耶稣的，别人就看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因此我们就做了基督的见证，我们生命就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第三个果效就是见证基督。第四个果效，他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里面，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第十节，我们常常有个误解，我们以为说要藏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呢，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呢就是怎么样，我们要遵守耶稣基督的命令。换句话说，你以为坚守了耶稣基督的命令，然后呢耶稣基督才爱你。可是回到第九节告诉我们说怎么样，他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面。换句话说，耶稣已经爱你了，而你怎么样能够感受耶稣基督的爱？藏在耶稣基督的爱里，就是你能够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爱。我们会不会常常会像这个以色列人这个犹太人在这个马拉基书里面说，你在何事上爱我？我不晓得你会不会这样来问神。但是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 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所以你要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爱，你就要怎么样？遵守耶稣基督的命令。换句话说，你每当你遵守耶稣基督的命令的时候，你就是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所以你怎么样去感受耶稣基督的爱？你就去遵守耶稣基督的话。圣经的话有时候就是这么有奇妙，这么的有意思。你要如何去感受耶稣基督的爱？你就去遵守他的命令，然后你去试试看，你就可以知道说他是爱你的。藏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是这个第三个果效，第四个果效。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多结果子，信心就增长，多结果子，我们生命就得到了这个实现，我们的使命就得到完成，然后我们就见证了基督，而且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第十一节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藏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这是一个什么的人生呢？这是一个喜乐的人生，喜乐藏在我们的心里面。你尝多结果子的时候，喜乐就在你的心里面。所以你看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我们以为多结果子，我们以为是要把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出来，是有多么苦辛苦的事情。但是从这里我们看到说，我们多结果子，对我们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我们常常体会到神的爱，我们常常生活在喜乐当中，而且我们见证了基督，我们也完成了我们在世上的使命，而且我们的信心一天就比一天的增长。好了，我们有了多结果子的生命，而我们知道我们唯一的途径就是藏在耶稣基督里面。那我们怎么样藏在耶稣基督里面呢？最后就是我们每天的操练。我们如何在基督耶稣里面呢？就是来遵行耶稣基督的命令。他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你想的藏在耶稣基督的爱里，是不是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就在我们里面。所以你看这些话语听起来有些绕口，但是约翰的话其实非常的简单，其实是耶稣基督的话非常的简单，就是当你去遵守耶稣基督的命令的时候，你就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你就在耶稣基督里面，然后呢，你就能够流露出来就是耶稣基督生命的果子。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借着耶稣基督这段的话提醒我们，你今天已经有一个结果子的生命，你的生命是一个干净的生命，是一个圣洁的生命。你要让你这个圣洁的生命活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所要做的就是你所读到的圣经你去遵行，神的话你去遵行，你自然而然你生命就流露出那个果子来，那个丰盛的果子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借着你儿子耶稣基督，我们进到你的国度里面。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了一个新的生命，叫这个生命是一个多结果子的生命，让这个生命能够在世上是光是盐。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生命，主啊，也给我们一个心，叫我们愿意让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来做主，做我们的王，以至于我们的生活实在是能够流露出这果子的丰盛。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人。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